啊，各位师兄晚上好，啊，又到了我们每个周四的香香茶馆了。今天晚上还是雪峰下的这个，雪峰的弟子宝福从赞禅师和玄沙师卫是师兄弟。郭老师，那我们就从这个宝福从赞这继续吧。
阿罗汉有三足，不可说如来有两种语，不到无来无语，只是如来没有两种语。如来没有两种语，那就是如来有如来的语就是一种。什么是如来语啊？聋人是听不到的，知道就是知道你说不出来这个如来语。然后长青又说，那宝福你做什么生啊？宝福说吃茶去。上一次说过了这个，你没什么好内容，就过过吧。长庆问：“见色便见心，还见传子吗？”师曰：“见。”长庆问：“传子且至，作陌生是心，师却指传子。”也就是说，宝福跟长庆，一个叫长庆，一个叫宝福，他们都是师兄弟，他们自己之间互参。这个长庆就问了：“见色就是见心，那么见色既然是见心，那就说是那就是那就是实际上的话，应该看到心呢、啊，那不应该看到传子啊。见色可见，见色就是见到心，那就不应该看到传子啊。所以说见色便见心，你还看得到传子吗？”他说：“看，那看得到见色应该是见心啊，他怎么还见色啊？”他说：“见。”然后那个长庆就说了。你见到传子，那你见到底你要见到传子的话，那你看的是传子还是看的是心呢？所以说传子且至，作陌生是心，师却指传子。见色便见心，还见传子吗？宝福说战见。然后长庆说传子且至，那就是你说说什么是这个心吧。师就指了传子，到底是传子啊还是心呢？到底他见心了没有啊？茶馆且至，作陌生是心，见色见色便见心，还见茶馆吗？见。茶馆且至，什么是你的心呀？见郭老师。少涵给我发了一段语音，什么东西？吕师兄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看看杜师兄见了袁师兄机智啊，声音小哈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刚才是它自动调小了。你看看袁老板也是的，袁老板是只见这个只见我，他都没见心。大家不是来修心修性的吗？心到底在哪儿啊？心到底在哪儿啊？吕师兄你说说，云门玉溪的吕师兄你说说，你的心呢？你是来修行的呀，修的是这颗心呐、啊。佛法说的是心态呀、啊，这些话都听过很多遍了，你的心在哪儿啊？无心。哦，你的心在无心这儿。哦，你的心是在无心这儿。无心你怎么说出来话的呀？石头无心，所以他不说。你怎么是无心呢？你无心你怎么说出来的无心呢？所以说你就回头再看看，就是说传子说，长庆说见色就见心，还见传子吗？就是你就不应该见传子啊。但是那个宝福就说见。那你要是见传子，你的心你还见不见心呢？你修行人，你光见传子能行啊？光见这个声色获利能行啊？修行人不是修的这颗心吗？放下声色获利，看你的心在哪儿。结果这个师还指着声色获利。你看看吕芬，这个宝福禅师就没有你修行好啊？你是无心的，人家宝福禅师这儿还有传子，还有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还是你吕芬禅师比宝福禅师修的好啊。听着高兴了吧？有信心了吧？啊，无心恰恰用，没看到他用，他说的是无心。雪峰上堂曰：“住上座，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，乌石岭与汝相见了也，僧堂前与汝相见了也。”师举问鹅湖：“僧堂前相见且至，只如望州亭、乌石岭，什么处相见？”鹅湖昼步归方丈。师低头入僧堂。这个雪峰啊，下面呢也没什么人，你看看，雪峰给弟子设了一问，这两个弟子一个往东窜，一个往西窜，没影没影了，也不理老师了，把老师晾到堂上，自己都窜跑了，不见了。雪峰说：“那个共同来修行的同修们啊，那个望州亭和你都相见了，乌石岭和你也相见了，僧堂前也和你相见了。”然后他说完了这句话之后，就问这个鹅湖：“ 僧堂前，就是现在面对面这个相见，就先不说这个，望州岭那么远怎么跟你相见呢？乌石岭那么远怎么跟你相见呢？你就是那是怎么个相见法啊？诸上座，望州亭与汝相见了也。人家说学佛三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后的佛与你相见了也，两大阿僧祇劫后的菩萨与你相见了也，咱们师兄弟之间也相见了，师兄弟相见且至，只如那个二阿僧祇劫以后成道的那个菩萨，三大阿僧祇劫以后成道的那个佛，你什么时候跟他相见呢？结果这个鹅湖呢，他是个修行人吧，他赶快就回方丈了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宝符呢，又低着头蹭蹭蹭的跑回自己的僧堂了。想读自学圣贤法以来从未喝过酒。钱伟，你这学坏学得太快了，你小杜你别听他，他喝醉了，钱伟喝醉了。你应该这么说，钱师兄你醒醒酒，这个公案大家看看有什么没有啊？大家如何与佛相见呢？只如佛，只如菩萨，什么处相见？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。结果这个鹅湖跑了，鹅湖也跑了，然后宝符也跑了，电视兄快去脱离。还有没有能相见的呀？大家都跑了，茶馆都散了。大家做四散奔逃处，只如望州亭乌石岭做什么处相见？茶馆的来喝茶的一听都各自走散了，各四散奔逃去了，不相见了。梁真明四年，漳州刺史王公创宝符禅院，迎请居之开堂日，王公跪礼跪三请，公自扶耶生坐，师乃曰：须起个孝端坐嘛，然虽如此，再三不容推免，助人者还识吗？若识得，便于古人其间。时有僧出方礼拜师曰：情甘不肯去，直待雨临头。啊，就是漳州刺史，然后他呢，就是他看样子是就是护宝符的法，他建了一个宝符禅院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建印心经舍一样，建了一个宝符禅院，请宝符过去去主法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宝符禅院对外开放的那一天，就是那就是开堂说法嘛。然后呢，他就礼跪三请啊，就是给他叩拜啊三请，然后亲自的扶着他升座。然后这个宝符很狼狈啊，宝符说：“你看你何必这样子呢？你这样子不是让人家笑话吗？不是平白让人家笑话吗？但是虽然这样呢，我这也不容推辞啊，这也是我们的本分事嘛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学佛法。”回答问题的弘扬佛法是大家的本分事，这个地方是不分谁的，只要是佛子，人家冲咱们问题，咱都不容推免嘛，对吧？然后助人者还识得吗？你们还识得吗？若识得，便于主人古人及古佛期间，就像我们助人还明心见性吗？若明心见性，便于古佛期间。是，那就是说你还识不识啊？这时候有个僧人就出来了，僧人出来了要问话，就要礼拜嘛，礼拜了之后好问话呀，好看看呢，就是他可能想问啊，那就是助人者识不识且至，就是你宝符还识得不识得啊？你想问你宝符识得个什么？他可能没准是想这么问。这个僧礼拜还没等他问呢，师就劈头盖脸一顿骂，你看晴的时候你不去，非得要雨淋头，你才就非得要人家泼你一场雨啊，情甘不肯去，直待雨淋头。李师兄是笑什么啊？对对对，宝符的特点就是说比较温柔，比较温柔。僧问米墨之，你想想他是谁的啊？他是雪峰下的，情甘不肯去，直待雨淋头。僧问泯没之时将何为则？师曰：落在什么处？曰：不会。瞌睡汉出去。师曰：瞌睡汉出去。泯没之时，也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时候的话就是就相当于什么吧，怎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怎么认取，就类似这样的。泯没之时将何为则？落在什么处？落在泯没处了呗。不会。瞌睡汉出去，稍等啊，有人敲门来了，叫四散奔逃啊，是不是应该聚在这儿？这个聚正襟危坐才是学佛啊，四散奔逃不是佛子啊。 瞌睡汉出去也没什么可讲的。师指传子，这不是心是什么？师指传子，这不是心是什么？如何相见？被舔言。我在论坛上见过这个人名，他比较梗，他比较梗。算了，你有你的见解，你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就你有你的见解就有你的见解，我们各自都保留见解就行。上堂，此事如鸡食火，似电似闪电光，够得够不得，未免丧身失命。僧问：未审够得的人，还免丧身失命也无？师曰：是来且至，奢离还够得吗？曰：若够不得，未免大众怪笑。师曰：作家作家。曰：是什么身形？心形。师曰：一勺屎，蓝面坡也不知臭。一勺屎，一勺屎，蓝面坡也不知臭。一勺屎，蓝面坡。这个事儿啊，如电火光，够得够不得，都未免丧身失命。够得够不得，你不管就是这个事儿啊，就这么说吧。明心见性和不明心见性，这是分两块的，正道和不正道的。就是但是呢，这个道这个事儿啊，就像是电石火光一样，你这个正不到的丧身失命，你正道的还是丧身失命，你正道正不到的全都丧身失命，全都丧身失命。然后有个僧人就问了，就是说那个正道的人，他就是说还丧身失命不上是丧身失命啊？就是那个正道的人他还丧身失命不？宝福就说了，你先别回答，我先不回答你这个，就是问你，你是正道了吗？你是正有道，你是有道可正吗？你是正道了没有啊？然后那个僧人就说，要说正不得，就不免被大众笑话。然后这个师就说，作家作家，这都是骂人的话，这都是骂人的话。这个僧答的这一句也不太好，是来且至，舍离还够得吗？那就我要问问你那个谁，你这个宝福禅师，你有什么够不得处吗？你拿出来说嘛，你有什么够不得处？曰：是什么心形？师曰：一勺屎，蓝面坡也不知臭。这个算不错的，这个僧人在这个时候，在就是前后的这个语境中算是不错的了。就是这个时候的人呐、啊，梅林呐、啊，这个时候的人就不是那个啥，就不是那种特别利落的人，不是特别利落的人。为什么说作家不是好话呀？不是好话，就像是钱伟说的，哎呀，师兄啊，你真了不起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很不错哟。就这个话从钱伟师兄里面是嘴里头说出来，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？啊，就是作家作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年论坛常客，作家是算是老修吧。作家就是说是夸奖的人，但是你说是夸奖，不就是骂他了吗？有的时候僧人开示的时候，就是禅师开示的时候，他就会说了，凡夫是这样的，若是作家他就不这样，也就是简单来说，就是转世成智的那个智者他就不这样。师见僧以杖打露柱，又打其僧头，僧作忍痛声。师曰：那个为什么不痛？僧无对。他见了这个僧人呢，他就用杖拄杖打露柱，打完了露柱又用拐杖打这个僧人的头，僧人就哎呀疼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那你露柱为什么不疼啊？僧人不对。玄觉说了，贪行拄杖，你就是爱打人，你就是爱打人。露柱不疼，露柱不疼，你多打露柱，你打我干啥呀？也可以这么说，那个为什么不疼？那个为什么不疼？你去问他呀，你问我干嘛呀？你去问他，看他怎么回答。你去问陆柱，问取陆柱，看陆柱怎么回答。师父偏心啊，蔡小鹏答的就是师父偏心，那个为什么不疼？你偏心。他偏心偏向了谁呀？偏向了陆柱啊，还是偏向了僧人呐？偏陆柱了，还是偏僧人啊？偏僧人。那我也偏心蔡小鹏，我再给蔡小鹏三主杖。对，梅林也偏向蔡小鹏。吕师兄说了，这个师父偏心柱子，偏心柱子，那怎么样叫偏心你啊？ 问：摩腾入汉，一藏分明，达摩西来将何指示？摩腾入汉，一藏分明是什么梗啊？师曰：上座行脚事，作陌生。曰：不会。师曰：不会，会取莫棒家，莫棒莫旁家取人处分。若是久在丛林，粗尾蝎子，远近可以随处认真。岂有初心后学，未知次序？山僧所以不惜口业，向汝道尘劫来世，只在如今还会吗？然佛法付主，国王大臣郡守悉同佛会，今方如是。若是福禄荣贵则且不论，只如当时受佛付主的事，还记得吗？若识得，便于千圣其间；倘未识得，直须地信此事不从人得，自己非亦非，言多去道转远，直到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犹未是在，久立珍重。这是鼓励人用功的话。蔡小鹏啊，你看看袁荣这么偏心没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你怎么办呢？蔡小鹏，他不是，他说他喝梅林，他喝的就是你呀。他偏心梅林，他怎么不跟梅林说话？他给蔡小鹏说话，你看看，这就叫青缘白家酒三盏，吃了犹道未沾唇。你们之间聊，我不打岔，我不打岔。这段的意思，这个摩腾入汉，它是有什么意思呢？我不知道，大家也可以贴上来看看，这个是句什么意思？摩腾入汉是什么？一藏分明。这是说的是传教的，达摩西来说的是传宗的。这个不是问我的吧？老师说你心里了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导你们的，这才好玩嘛。没事没事，你们弄你们的，茶馆就是这样的了。有的时候茶乱飞，茶小二变成一个吃瓜的了。你们自己喝到茶倒的热闹，茶小二变成吃瓜群众，吃瓜茶众。有没有修白骨观的师兄啊？没有，我们这是修心密的，没有修白骨观的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见色便见心，还见传子吗？见传子且至，做陌生是心，师却指传子。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没有修一个白骨观。摩腾是第一个入汉传佛法的。哦，摩腾，42章经，东汉迦摄摩腾。哦，东汉迦摄摩腾，那就应该指的是这个东汉迦摄摩腾。他传过来的。哦，这就知道了，摩腾入汉啊，这就明白了。再把这一段贴过来。合作翻译了42章经，佛教的鼻祖摩腾和摄摩腾和竺法兰二，竺法兰二师同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啊，他们两个合译了42章经啊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。这个摩腾入汉，一藏分明，达摩西来将何指示？就是说这个摄摩腾他入汉，把这个42章经这个传过来，就是有这个佛经作为依据了，有这个佛经做依据了。佛经做依据就反映出来了什么？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？佛经跟其他的佛法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，这就是一藏分明啊，这个大家都很明白。但是达摩西来又来干什么了呢？要说不是佛法来了吗？为啥达摩还要再来？佛法达摩再来又是个什么意思呢？他又是几个意思呢？啊，然后那个宝福就说了，你别问那么远，就说说你来回跑，你来这儿你是几个意思啊？你来这儿你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僧就说不会。然后后面他有一大段，我们可以翻译翻译。不会你就自己好好会嘛，你就管人家的那些闲事干什么呀？如果你在久在丛林里面，如果你久在丛林里面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说，有，就是说久在丛林里面有所弃入的话，你还可以，就是说，就是任性一下呀，随便问一问呢，问问达摩，问问达摩他祖宗八代也可以啊。你现在不是这样的呀，就是说不是这样的呀。你要是说的是后学，你就在这问这种的，就在这儿，就是问这个话头，就像玩似的，就像是显示你高明似的。这你就要，我要说到你了，这个我要说到你了，所以不惜口业，向汝道尘劫来世，所以我就得说到你了。只是如今还会吗？然佛法付主，国王大臣君守悉同佛会，今方如是。 就是说佛法富主这个事儿啊，佛法富主这个事儿不分在家出家，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咱们也不论在家的那些事儿，现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曾经就是说佛富主的时候有在家的有出家的，这一当时都有，这就是这个时候还记得吗？如果是实德，如果是实德，这个实德还是说明心念意，实德就与千圣同席，就是这么说，实德你也是千圣一树，千佛一树。如果不实德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不实德，直须地信此事不从人德，自己也非。就是你要是没有实德，你就要知道这个事儿，你去问来问去有个什么用啊？你能从人家嘴里头问到什么呀？你自己得，你自己得也不对。你就是你跟你说来说去啊，只能是说的越多离道越远。所以啊，就是说的越来越多离道越远，说到什么时候？说到你现在不许说话，你现在要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还没说到。所以说你呀，好好用功吧，就是说你好好用功吧，别简单来说一句话，你好好用功，别耍嘴皮子，这事不在嘴皮子里。现在是你耍嘴皮子的时候吗？你刚开始学你就开始学耍嘴皮子了。如果是已经在丛林里久远的人，你在这儿来就是说磨练磨练，拷问拷问，还凑合着可以。你一个新来的人，你不知天高地厚，就在这耍嘴皮子，佛法是耍嘴皮子吗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持世师兄啊，有师兄修到了生死有把握没有？这个话是没有人站出来跟你说有把握的。你拿这个话你到其他的宗派去问。首先呢，就是心中心的人，心中心的人他都不在乎生死，生就生死就死，他都没考虑过生死有把握还是没把握，要那个把握干啥呀？你这个拿到去净土宗，你一个一个去问问他，看看他对生死有把握没有。去问吧，去问吧啊！我看看你要是能回答哪一个有把握的，你告诉我，我也拜他为大善知识。此句不通是哪个？你可能说的上面的，你们自己聊天，我又可以吃瓜了。十二时中如何聚愿？恰好聚愿，学人为什么不见？不可更捏木去。我们经常说要时时的用功，要打成一片。要就是不能走坐，就是说的是绵绵密密，绵绵密密就是什么意思？打成一片就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十二时，十二时就是24小时啊，就是不停歇。十二时中如何捐？比如说你这个时候你不着相了，你下个时候可能又着相了，又迷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你怎么样能够保持24个小时都在道里，24小时都不着相啊？怎么保持啊？大家说一说是怎么保持的？十二时中如何都就是说跟道相合啊。这个宝福禅师这么说的，哎，现在你这一问呢，正好验着呢，正好验着呢。那个他就说了，学人为什么不见？学人你就是正好验着呢，我怎么没有看得着啊？怎么个验法啊？怎么说我这一问现在正好是验着呢？然后那个宝福就说了，哎呀，你这么问呢，我要是再回答你，我就更捏你的目了。就是更拿捏你了，更拿捏你了，看看大家是怎么过这一关的。十二时不为你，别为我所瞒，梅林。看破就是说就是明看就是叫什么来着？我记得以前那句话叫什么啊？明破即不堪，对对，明破即不堪。哎，到嘴边了，忘了，明破即不堪。不惧厌。恰好啊，十二时中如何聚厌？不聚厌，不聚厌，你还修行干什么呀？修行这个事儿的话，不就是厌吗？就这么说吧，人我们是印心宗，你来一个不印，那还行啊。十二时中，不过你这个话不聚厌可以放在前面。十二时中如何聚厌？不聚厌，不聚厌这个话，静是哪一个？是不是那个重庆的赵静？我不知道。这个不聚厌应该问这么问，就怎么问呢？就是此一大事如何聚厌？然后你就说要聚厌干什么？你就可以这么回答。但是他问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啊，他问的问点是在他的一处是在于十二时中如何聚厌，就是我怎么样就是保持一个连续性，十二时中，24小时怎么样的？就是24小时都不被境界转，按照我们说的就是。这个重点在于24小时，就是破的是这个，就是说的我们的相续用功要相续啊，要绵密啊，要打成一片呢，破的是这个。老师控制不要力啊、哦、好因言变意是如何？师曰因什么言？ 僧低头良久，诗曰：“彻殿之机，徒劳助思。”不要被前辈瞒。哎呀，不跟前辈瞒，就没法跟前辈说话了。居验是验证的凭证。没考虑这么多，就这么说吧。十二时制里头如何能够印心成道之类的，都就是那会了的，就是都这个味儿，都这个味儿。就是说不能哪一个公案都查字典，没这个心力，没这个心力去查。因言变义，因言说了一个言，我根据这个言我能会它的义，这怎么样啊？你能根据那个言，你说说你根据了个啥言呢、啊？你根据了个啥言呢？僧低头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错过也，你就在这一思考啊，已经错过了，已经错过了。因言变义是如何？因什么言？僧低头，良久时曰：‘错过也。’窑子早过新罗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说他错过了？错过了什么呢？因什么言？哎呀，人家问你呢。”哦，魏铁言，因言变异是如何？诗曰：“因什么言？”大家也可以说说，在这说说因什么言呢、啊？错过了这个，好，魏铁言，你说一个不错过的，快快快，我听你怎么说。错过也？难道你也错过了？好，没错过，那你说一说怎么没错过？那你说啊，没错过是什么？你这更错的更远了。我好是我好，我本来就好，你没问我这好，我也你没问我好，我也在好，这不用你说。我好不好且至，因什么言？答。你看你只会问老师好。无说言。杜师兄，你今天是不是喝酒了呀？没有啊。你这个无说言可真是的，你还不如学两声狗叫呢，狗叫的都比你的无说言好听，你知道吗？言行不错。钱伟呀，你仅一个试试啊。钱伟，你又开始了，你就是坑人无底线，你又来了。哎呀，你还让我要控制自己不能说，你看看你不当面儿，不当面儿啊，如何叫扁条体同学是谁啊？七嘴八舌不听口。试问罗山，僧问岩头，浩浩尘中如何变主？头曰：铜锣铜沙罗里盛满油，铜沙罗里满盛油，亦作陌生。山招师，师应诺。山曰：猕猴入道场。山却问明招：忽有人问你，你又作陌生。招曰：见穿红日影。哎呀，这话呀，这都不太那个啥，不太就是那个什么，都是就是成套话似的，就像江湖黑话一样了。僧问岩头的时候说：“浩浩尘中如何变主？”就这么说吧，在事儿上，忙忙碌碌，这个时候主在哪儿啊？铜沙罗里盛满油，满盛油，铜沙罗里。满城油是什么意思啊？岩头就说了，铜沙罗里盛满了油啊，这个罗里头盛满了油啊，罗里头盛满了油啊。这个就是说，不管是什么意思吧，这个罗是敲锣打鼓的，罗里头装满了油，罗也没法打，这个油啊也没法尽其用，这就是两个搁一块很怪很尴尬吧。他就是说，僧问岩头，浩浩尘中如何变主？岩头说：铜沙罗里盛满油。然后呢，这个宝福就问罗山：你们家岩头老师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就问罗山：你们家岩头说铜沙罗里盛满油是什么意思啊？然后罗山就招宝福，宝福说：哎。然后罗山就说了：哟，猕猴入道场了。然后罗山又问这个明招：然后有人问你，就是说这个岩头做陌生，你怎么说呀？然后这个招明招就说了：箭穿红日影。这个箭呢、啊、射穿了耶，但是它射穿的只不过是太阳的影子。箭穿红日影，猕猴入道场，又就是等于是又罗住一个。不是刘涛，这个池氏绝对不是刘涛。 刘涛一看就能看出来，我跟刘涛打交道打得多。这个迟氏不是刘涛，他可能是我们微信群里有一个叫迟氏的，一直没有修的一个微信群里的，可能是，不是刘涛，没有修心密。嗯，这个迟氏。诗问罗山，猴子当大王。诗问罗山，哎，真有个刘涛出现了。刘涛，你是你吗？不是，这肯定不是，迟氏不是他。刘涛不会起这个名，就是像迟氏这种名，刘涛是不会起的。嗯，对。刘涛，你就天天让我们猜名玩，多好玩。诗问罗山，岩头道鱼吗？鱼吗？不鱼吗？不鱼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山朝失，失应诺；山月双明，一双暗。失礼谢，三日后却问。前日蒙和尚垂死，只为看不破。山曰：尽情向汝道了也。诗曰：和尚是拔火行山。罗山曰：若愚吗？具汝疑问处将来。诗曰：如何是双明，一双暗？诗曰：同生亦同死。诗又礼谢而退。别有僧问诗：同生亦同死时如何？诗曰：彼许何此狗口？曰僧曰，就是僧曰：和尚收取口吃饭。其僧却问罗山：同生一同死时如何？山曰：如牛无角。曰同生不同死时如何？如虎带角。这个罗山呢，这个废话说的还特别的一本正经，一本正经的不能不能更一本正经了，绝对是有一个同生也同死，还绝对有一个同生不同死。什么叫做同生同死呢？那个牛啊没有角，牛没有角，就像是没有角的牛，没有角的牛那不是不存在吗？同生不同死，同生不同死啊，那就跟牛无角不一样了，就像是虎带着角一样。虎带着角，有带着角的虎吗？根本就没有。他说起就是正儿一本正经的在这说瞎话，说的还贼一本正经的。嗯，好和谐。嗯，你认识不认识心密啊？可以认识一下六字名嘛，迟氏。嗯，这个是这个罗山的这个教理啊，他的答的这个教理比较细密。岩头啊，从头开始过一遍。岩头说，有的时候说，就是他愚嘛，我就他这样，我就这样啊。有的时候说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说这样这样，有的时候说不这样不这样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岩头的开始里面有愚嘛愚嘛，不愚嘛不愚嘛，就是这样。岩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罗山就又来了这一套了，又招他，招这个宝福。宝福说哎，然后罗山就说了，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，就是说或者两个明白的，或者两个糊涂的。诗礼谢，宝福礼谢了。三日后就问了，前几天呢，就是那个罗山和尚啊，你这么慈悲，只因为我看不破，就是说我就是没看破。罗山说，哎呀，我没有隐瞒你啊，我没有隐瞒你啊。那个师说，那个宝福就说，那你是啊，就是拿着火把在山上走呢，对你来说当然是没隐瞒啊，我没有火把呀。然后那个罗山就说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有什么疑问，你不妨都说一说嘛。然后宝福就说了，这个把这个师僧什么的我再重新的打一遍。六字明经常持，那你持六字明可是修白骨观，完全是不是一个 style 啊。六字明跟白骨观的风格可是不相同的。宝福曰，稍等，我把这个改一下啊。就是说他问，他说我是不明白呀，我是不明白呀。然后罗山就说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你问呐。宝福就说了，你说就是说这个愚嘛愚嘛，不愚嘛不愚嘛，是双明也双暗，双明也双暗是什么意思啊？罗山说，同生也同死，就是你是活的我就是活的，你是死的我就是死的。哎，这个味道有点像什么，有点说齐老师说的我跟你一样啊，就是齐老师说的，有的时候齐老师说我跟你一样，有的时候齐老师说我不如你啊，就是一个是同生一日同死，一个是同生不同死。哎，没想到这么对应还对应的挺扣得上的呢，是吧？袁师兄这样一对应好多了。嗯。 对对对，齐老师的两句话，哎呀，我们都一样，还有一句话，我不如你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两句话。齐老师一听，齐老师可郁闷了，这今天让我们给冤枉的，同生啊。如何是双明？如何是双明也算同生也同死？宝福理性而退，然后有僧就是别问宝福，别有僧问了，就是说你就是是明白了吧？你明白了就是同生也同死，双明也双暗，就是同生也同死，那就是同生也同死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同生也同死是怎么个意思？然后这个宝福就说了，彼此何取狗口？彼此就是彼。哦，他又给这样弄了一个，你可是没理你这样可以，但是你们之间七嘴八舌，一会儿就把这个给弄上去了。嗯，是彼此何取狗口，同生也同死是如何？彼此何取狗口？这个就是刚才说到了哪儿了？双明也双暗，然后说是双明也双暗，就是同生也同死。同生也同死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么说吧，那个狗啊，狗嘴里头要吃东西，咱两个一块儿都喂狗了，把这个东西一块儿都喂狗了。嗯，彼此何许苟活？你和我，还有同生也同死，都喂狗吧，都喂狗吧。然后那个僧人就说了：“哎呀，那你也要把自己的嘴收了吃饭得了，你也吃饭吧，你也收拾收拾吃饭吧。”然后这个僧又跑来问罗山：“同生也同死是什么样子啊？”罗山说：“嗯，不能说彼此何许苟口啊，这太简单了。同生也同死啊，是确实有这么回事的，就像是确实有一个没有脚的牛一样。”然后那个僧又说了：“同生不同死是如何？”罗山说：“同生不同死这个事儿，可跟同生也同死不一样啊。同生不同死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那就绝不是牛没角了，那是啥？那是由一个虎带角，虎带角不是多余吗？”这个罗山窟，嗯，宝福就是说的彼此何许苟口。罗山呢说了两个答案：如牛无角，如虎带角。你说是这个罗山这么能生事儿，大家更喜欢谁的回答？梅师兄说的这个好，钱师兄啊，你不能老是用这种说法。齐老师说的好，齐老师说的跟不上他们的思路。齐老师经常说：“我跟不上你们的思路。”今天咱们这来了一个茶馆的茶客，说跟不上禅师的思路，好玩儿。嗯，跟不上禅师的思路就算了，没事儿。嗯，少看点儿，不看也行。钱伟，人家问你呢，梅子熟了是说可以大用了吗？钱伟，你说说。王邦彦，我们不一样。同生也同死啊，跟同生不同死啊。你要是解释的话，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。但是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？为什么他有的时候说同生同死，有的时候说同生不同死啊？用处不同啊，用处不同。同生同死这个地方就是说，就像是宝福，问罗山，罗山就说同生也同死，为什么呢？宝福有他是有疑问的，所以罗山说同生也同死。你是啥样，我也是啥样，这都是为你服务的。你生我就生，你死我跟你一块儿死，咱俩是裹在一块儿的。我与你不别，就像是那个心心明里说的，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道信呐、啊，道信呐、啊，你的心跟佛心无二，佛心跟你的心无二，就是这同生一同死啊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叫同生不同死啊？就像是岩头说雪峰了，哎呀，我跟你同生不同死，那就是用处各自不同，那就是另外的一种了。他们两个说起来语境不同，如果放在一块儿说，这两个全是废话。就这么说吧，就这么说。有的时候接人如就是给他一个胡萝卜，有的时候接人给他一个大棒。那你说胡萝卜跟大棒可得吗？两个都是不可得的，两个都是不可得的，不如何取狗口。但是呢，你有的时候也不可以断灭的说没有，就是胡萝卜跟大棒啊，就是不妨用，不妨用。就像是林济说的，我这一鹤，有的时候这一鹤做一鹤用，有的时候如狮子聚地吼，有的时候这一鹤就是如探蝇草，有的时候这一鹤不做一鹤用啊，等等等等，控制一下，控制控制控制啊，白骨观，往下做，一副臭骷髅啊，一副臭骷髅就不应该说话，你应该修那个白骨观的那种啥呀？那种不说话的那一种的，就是死死的那样的。人家说了，就是说枯木里龙吟，佝偻里眼睛，枯木里龙吟。你得让他大死，你学的他是那个大死的精神，不能就是说很这个劲来了着这个劲，那个劲来了着那个劲，说个言语你又着个言语的相。修行中离我执。 哇，这茶馆中问了一个很高妙的问题：修行中离相我执的莫那时候的阿赖耶识，就是成就的如来藏吗？你呀、啊，用的这些词儿垒得太多了。离相我执是什么意思？我第一个这个没有听明白，什么叫做离相我执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莫那时候的阿赖耶识，莫那时是第七识，它跟阿赖耶识它不存在一个前后问题啊。离相我执的莫那时啊，离相我执的莫那时就是恒执有我，这是莫那时，就是第七识嘛。简单来说，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成就的如来藏嘛。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说在别人那儿那个可能都有一些就是比较教理的回答，我就问你，你简单来说，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个啊？就是阿赖耶识就是成就的如来藏嘛？啊，离相我执的莫那时候的阿赖耶识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说妙伦，我不理解你这句话的意思。首先阿赖耶识不好直接的说他是如来藏，他是成就的如来藏，也就是简单的来说，你不能把阿赖耶识跟大圆镜智等同，那不能等同。迷的时候叫阿赖耶识，指那个什么悟的时候才叫大圆镜智，他是这样的，他这个用词儿用的是两个词儿，但是人还是一个人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就是离相我执的莫那时候的阿赖耶识。离相我执的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是说的是成道的意思。你这句话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成道了以后，这个如来藏的宝藏就被发掘出来了。这个时候的阿赖耶识，他的名相上称应该叫大圆镜智，应该叫大圆镜智，没有说成就的如来藏这种说法，不能这么说，没有这么说法。如果你要是单纯问阿赖耶识是不是就是如来藏，就等于问那个众生是不是就是佛，你不能说众生是佛，你只能说众生本具佛性，在佛性这一块没有更改，它虽然是众生，它的佛性也没有减过丝毫。何取狗口字面的意思，何取狗口就是这么说吧，我们把我们都喂给狗吃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何取狗口，把我们合起来都喂给狗吃吧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叶明坤，凡夫叫阿赖耶识，因为有我执第七识。对，凡夫是叫阿赖耶识，没错。你说的是离开了这个，就是破了相以后，转识成智了以后是什么吗？转识成智了以后，这个阿赖耶识就是叫大圆镜智了。阿赖耶识叫大圆镜智了。实际上这个阿赖耶识本质上是没变的，本质上一直都没有变，不管是阿赖耶识的时候还是大圆镜智的时候，这个如来藏本质这儿，如来藏性这儿一直都没有变。做梦呢，做梦的时候的这个梦里头的你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梦里头的你的那个样子就是阿赖耶识，醒了以后的你的那个样子就叫大圆镜智，但是醒了以后梦里的你它都是一个你啊，你这个地方是没有变的。我不管，不控制，他们自己有的聊就聊吧，没事。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，也有道理，也可以这么说，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和阿赖耶识不是如来藏都有道理。你要是说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的人，说阿赖耶识不是如来藏，这句话是错的，这就不行。你得看咋说了，你就说众生本具如来德性，这句话错了吗？不错。因为它本质上就是这样的，就说你就是佛，有什么错？没错。是问僧殿里的是什么？曰和尚定当看。师曰释迦佛。曰和尚莫瞒人好。师曰却是辱瞒我。师问僧人，就是佛殿里面是什么呀？然后他说你好好看呢。然后宝福就说了，这是释迦牟尼佛呀。僧人就说了，你不要骗人啊。这个师就说了，确实你瞒我。前卫，铁岩要是在禅里头，他就是个好好人，他会说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啊，老师好，老师就是好。佛殿里面是什么呀？和尚你好好看呐。哦，佛殿里头是释迦牟尼佛呀。和尚你别蒙人，我蒙你，你蒙我吧。到底他俩谁蒙了谁呀？到底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呀？敏率遣使送诸暨道，师上堂提起印曰：“去即印铸，铸即印破。”僧曰：“不去不铸，用印悉为。”师便打。 僧曰：“那么则鬼库里全因今日也，失持印归方丈。”这个去记印注，注记印破，大家查一查，是在这儿有的，还是在其他地方有的？我记得以前齐老师的《心坛行影》里面说过这个，是在这儿的典故吗？我们先解释解释看看，解释解释看看。闵帅遣这个使啊送了一个大的一个印章来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宝福上堂就提起印章就说了。去即印住，就是走，就是走了，这个就算是印住了，就是这个地方不能停留。你要是停留了，这个印就印不住了啊，就印不了了，就印不了了。有僧人就说了，我也不走，我也不住，你就是要印干嘛呢？要印干嘛呢？这个师就打他，然后僧说，就是你要是去趁你这一打呀，就是你要是一打，要是我要是认了你这一打呀，就鬼库里做活计了。那么则鬼库里全因今日也，今天就种下了鬼库里活计的种子了。也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这就是鬼库里活计的种子啊。然后这个师没吭声，拿着印自己回方丈了。这个僧我觉得是个不错的，不错的僧，这个僧是个不错的僧。杨师兄的话没看明白。周鹏，你这个朝代是什么？寄送，你这个寄送是送的谁啊？你这个寄送是送的是，应该是送的某一个先师，某一个祖师。持手为提纲，祸害善法堂，灯笼开口像，露珠放毫光，气机印住，住机印破，不去不住，玄关寄送。哦，这是送这个公案的，这个是送这个公案的，不去不宿不住，玄关金锁，放开一线，无可不可。吴老暗点头，东湖轻抹过，唱个月弯弯，调鼓无人和。这个是送这个什么的，这个是送这个宝符的这个的。送这个公案的，就是对这个公案有所感悟，然后就写了这首诗。不去不住，用印干什么呀？宝福就打他，你就是你来捣乱的，我本来在这那个啥呢，在这来教育教育人的，都让你捣乱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宝福就打，这打是好打。僧说，哎呦，你我要是真的你这一打，大家认你这一打，打对的话，那就是鬼库里做活计了。师持印归方丈，僧是一个好僧。祖师心印，状似铁牛之机，去记印住，住记印破，只如不去不住，印记是不印记是。还有人道德吗？时有卢坡长老出问，学人有铁牛之机啊，这是后来的了，这是后来的，这是更后来的。这个好像挺好玩。僧属前次，师乃斩首曰：“其我一前。”曰：“和尚因甚到那么地？”师曰：“我到那么地。”师曰：“若到那么地，将取一文去。”师曰：“汝因甚到那么地？”哎呀，这个宝符啊，真是的，就是讨了便宜还卖乖啊。这个僧数着钱，然后这个宝符就摊开手说：“哎呀，你给我一毛钱儿，给我五毛钱儿。”然后那僧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一和尚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了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了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你要是到这个地步了呀，你就取，你就拿走吧，拿五毛钱吧。然后宝福就说了：“你呀，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啊？你给我施五毛钱呢？你到了什么地步？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了？”和尚因什么到这个地？我因为你宝福我到了这个地呀，你宝福把我拉到这个地儿的呀，你管我要的钱啊，你问我到了这个地儿。这个宝福真是的，这就是吃了便宜还卖乖，就是说人家把家都给你了，你不愿意，你还要把家里就是家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把人家的命给夺过去，非得要把人家吃的毛关爪净。对，我也觉得挺好玩的。给我钱呀，你和尚你咋落到这个田部了？我就是落到这个田部了。你要是真落到这么糟糕的田部，给你一毛钱。然后师就冷笑了：“你看看你怎么到了这个田部了，田地了？这就是师徒之间的唱和吧？你因什么到这个田地？还不是你宝福把我弄到这个田地的？我怎么到了这个田地了？你怎么到了给人家施钱的田地了？你多可怜呐！我们怎么到了给人家就是弘扬佛法的田地了？我的天哪，这是多可怜呐！施印甚到那么地？”被宝福讥笑啊。小蔡因什么到这么地？小蔡你也可以问袁荣啊，因什么到这个地啊？看我们都没在好地啊，我们都是可怜人啊。我最可怜了，我查小二， 我店小二，我可怜啊，我因什么到这个地啊，苍天啊，命苦啊。老怪老师，嗯，人家袁荣问你因什么到这个地呢，干什么落到这种的地步啊？你本来一个僧人应该是就是说的是超凡脱俗的，就是说的是那种的有那种僧格的，就是碧落这个就是碧落万仞的，就是那种的那种格调的。你看看你现在给人家，人家要管你要钱就给人家钱，你说你落了一个多惨的地步，你这就跟那个世间的那种有僧相的那一种的一样，你说你落得惨不惨呢、啊、哎呀，都怪老师，都怪老师。哎呀，也可以不这么打，你也可以这么打，你就像这个呀，你就看这持世说的不对，哎，不是这个，你就刚才那个啊，就给我一毛钱，这个你怎么落到这个田地，我就是到这个田地，到这个田地拿一毛钱去吧。他说你怎么到这个田地给人家施钱呢？那他要是这么问你还可以这么，蔡小鹏，你也不能说总是说的怪，你可以说哎呀谢谢你相救啊，我终于不在这个田地里了，你也可以这么说，谢谢谢师相救就完事了、嗯、这也行的。你不会是学我吧，你咋整的蔡小鹏啊？蔡小鹏，你应该击落我郭鸿雁呐！你就是没想到啊，郭鸿雁，你落到了这样的田地，你现在还不再击落我，你教坏人啊！惭愧惭愧惭愧，罪过罪过罪过罪过，钱伟哪去了？钱伟要打啊，正在打字，你就说出来了。蔡小鹏说了，他正在打字，我就说出来了。蔡小鹏啊，你阴甚落到这个地啊？嗯，说这种话。谁逼的你让你连这种没有格的地都没有格的这种很low的话都说得出来？你正在打字，你是想要比跟我比个先后吗？我没开过口，你在我先在我后，还心心相印，谁给你印呐、啊、你都落到了啥田地你都不知道了。没叫你，莫那什就是覆盖在阿赖耶识明珠上的尘垢吗？我觉得你用词儿啊用的不大对，你用词儿不是这么个用法。哎呀，莫那什和阿赖什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它是互相的，就是像大海和浪花，你有大海才能有浪花，正因为是浪花你才知道它是大海，它们两个是辗转相生的，它们两个的关系是互相的，不可说阿赖耶识是主体，莫那什是其中的附体，也不可说莫那耶识，就是它们两个互相生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前七识吧，咱不说是第七识，就前七识跟第八识的关系它是辗转的，第八识是体，前七识是用，就是种子熏现行，现行成种子，种子再熏现行，现行再成种子，它是来回就是一浪接一浪的，这样的是这样的辗转的。所以说你不能够在这里头立一个什么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，就是它覆盖在上面的明珠上的尘垢。嗯，哎呀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理解不大对。就是刚才说了，前七识是那个浪花，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是大海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莫那什是起什么作用呢？莫那什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个浪花啊，你看那个浪花飘出来的那个出到海以外的那个东西，海平面本来是非常平的，但是海平面非常平的上面，哎，涌出来了那个浪花，那个地方我们看出来的浪花，但是它怎么起来的？是暗暗的，有那个暗流涌动啊，那个暗流涌动就是大海里的暗流涌动，那个东西相当于莫那什。没有这个暗流引动啊，就不可能涌出来这个浪花，这个浪花涌出来的就说明下面有暗流涌动。莫那什它是一个什么作用？它就是一个桥梁，它把前六识的这些的东西它都传递给第八识里面，成了种子种下来了，它第八识的种子见到了镜，又就是通过第七识，就是又输送到前六识，然后让前六识的就是根据以前的印象，然后再来去判断它，感受它，你知道吧？莫那什它就是一个传递，它是前六识跟第八识之间的一个传递，所有的前六识中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，你只要表现出来的东西，它都是体现了莫那什，但是莫那什它显现不了，它是暗暗的，它是在底下的，它是一个桥梁，嗯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说的这个就是，我看看，淡定。我到那么低了，失控了。人死了以后还有六十吗？唉。 人死了以后的八十都应该这么说吧，八十这个事儿的话是不能说它减少，不能说它减少，但是说是这样说，人死了以后的他就离开了身体了，离开了身体了，是这么说吧。在刚开始的阶段的闷觉期，闷觉期前六十不显现，前六十不起现行，这很正常啊。前六十不起，你睡着了前六十还，就是说前六十还不起现行呢，你做梦的时候是前五十不起现行，你的第六十起现行。但是你睡着了没做梦，这个时候前六十也不起现行啊，不能说他没有第六十，这个时候第六十没显现出来。你这个妙轮呢、啊、你这个这些问题的话比较好的是在楞伽，就是周二，周二的时候问一问。当然你最后你把你的妙轮，你把你的问题就是总结总结，我们到9:25的时候专门答好不好，我们继续的是茶馆的。妙字辈的说明什么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妙字辈的是净空法师的妙音还是什么呀，我不知道。妙字辈的是啥意思啊，是谁下面的，谁发明的六十这些词儿，佛经里也有，佛经里面也有。问郁达无生路，应须识本源，如何是本源，师良久却问侍者，这僧问什么，其僧再举，实乃何出，曰我不换龙。哎呀，这个大家觉得这个公案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公案并不怎么样。这个谁啊，这个宝福啊，他太慈悲了，他太慈悲了，他非要说一句他不换龙，你不换龙我们也不换龙呢。这画蛇添足，我认为我不换龙有点画蛇添足了。翻译一下这个意思啊，这个僧人就说了，要想了生死啊，就必须要明心见性，要知道这个心的本源是什么呀，那就是如何是这个根本的心性啊，如何是啊。然后他就很长时间没说话，然后一会儿问侍者，哎，刚才这个僧人问什么呢，这个僧人还要再说，这个是就是那个谁，那个宝福就把他给骂出去了，喝出去了，一喝把他喝出去了，喝出去了。他说我不聋，你以为我真的让你是重复一遍呢、啊？我不聋，我不聋啊，我不聋啊，太慈悲，嗯，太慈悲。那就是为啥太慈悲吧，梅林呐、啊？为什么太慈悲？就是那个时候的根气不行了，就是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是这个时候的根气，这个时候根气是直接喝出打出就行了，打出不许再进来。他喝出还说一句，我不聋，嗯，我不是聋子啊，我是让你，你就是我说这僧是问什么，就是说你就真的就举啊，你以为我是聋，你在重复啊，我不是聋。这不就是我问的是本源啊，我问的是本源啊，就是这意思。你不换龙我就不回答了，要是我的话，你既然不是龙的，那我还回答神，你又不是聋子，我跟你再说一遍干啥。告诉你了你却不见，好好好，蔡小鹏你不是见了吗，你说你见了个什么，说说说。弟子可以说我聋，对，是我聋，不是师聋，嗯，可以这么说。你也聋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就是你聋，你不是也不见了吗？你不见了，你怎么知道已经告诉了呀？蔡小鹏说再见。瞎，我见到蔡小鹏说他聋了。不要问我见啥，我是不会说了，告诉你了却不见这种的，听不见呢。听不见就算了，你是个聋子不跟你说了。不秀归客聊，装样子他也不会归，你浓我浓。蔡小鹏啊，就是这种话，就像是这种话，你要知道这种话你说出去了，你等于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饶不过你，饶不过你，就像这类的话，告诉你了却不见，就是彼此何取狗口，打死了喂狗，就是这一类的话，你说出去每一次都不能饶你，说不出来必须要罚钱。好的，哎呀，你看看蔡小鹏又听见了，不是看见就是听见。中阴救度法用一句简洁的话总结一下，自己去世的时候怎么救自己。哎呀，中阴有救度的话怎么去，自己去世的时候强光来的时候向上合，就这句吧。强光修六字明多少天见效？每天一个小时，打一个月到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不见效就可以不修啊，持誓。修六字明要解手印持咒，每天至少做一个小时。命苦是咋了？ 你先持持试试，如果效果不好呢，持试你就再修其他的法门，你先修修试试啊，坚持坚持，先坚持一个月吧，先坚持一个月啊。坐下的时候你也可以多念六字大明咒。敏率奏命符，一日施危急，增入帐室问讯。诗曰：吾与汝相识年深，有何方术相救？曰：方术甚有，闻说和尚不解忌口。这个敏率奏命符是什么意思呢？贴文了，贴了贴了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这个敏率这个奏命符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一日施危急，施危急是谁施呢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保符，保符呢就是上奏符命。上奏符命是什么意思啊？对，施危急是施，就是这个保符，他就是施现他得了，就是得了一点小病吧，就是感冒啊一类的，就是得了一点小感冒咳嗽。然后呢，僧人就到这个方丈室里去问候这个师傅，然后这个宝福就说了，宝福就说了，我跟你相识很长很长时间了，你知道怎么救吗？你知道有什么方法来治我的病，来救我吗？他说方术甚有，闻说和尚不解忌口，告诉他自己快死了，命中了，给皇上上奏吧，上奏符命。这个是单独的，这个是敏率奏命符，反正是快圆寂了，快圆寂了。符命是指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诏符诏哦，反正就是说预示着，就是说告诉他自己快死了，可能是类似的意思。我也觉得是上一个公案，但是上一个公案也不像，上一个公案已经贴出来了，就是那个，然后又被众曰。放术身有，闻说和尚不解忌口，然后又为众曰，后面紧接着就是这个啊，又为众曰，五旬日来力气困裂，别无他，只是时至也。僧问时既至矣，师去即是，住即是。师曰道道，曰那么则某甲不敢造次。师曰师前遭罪，言弃而寄。这个僧人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他能问这样的话。把这个连起来看吧。又为众曰：五旬日，我最近呢，就是没什么力气，没有什么力气，就是不是别的事儿，就是因为啊，我时辰到了。然后僧就说了：时辰到了，你是走啊，你还是住在这儿啊？你是走啊，你还是住在这儿啊？师说道道。然后这个僧人就说：那么则，那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好说了。师曰：师前遭罪，言弃而弃。这个僧啊。这个僧这么说，不一定是糊涂僧。那么则某甲不敢造次，实际上这正是已经造次过了。道道，哎呀，我可不敢说，这也是一种说。师傅就骂他，你看看我是丢了钱，我又遭了罪，我啥都赔进去了。说完了几而起，这个味道有点像这个就是正法演藏再如瞎驴边灭却。时至即时即至矣，是去即住，去即是，住即是。师曰道道，要大家怎么说？有没有修行不要吃饭的法？没钱吃饭吗？有些法师的宝符什么也没有留下，不是没有留下，他就是说不是没有留下，他还亏了，他都亏了，他没有留下什么，不是没有留下什么，是他都亏了。比如说他投钱都赔本了，把他的丧身都失命了，失钱遭罪了嘛。这个僧是个好僧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再贴一遍。时至即，他不是说吗？就是那个去即印住，这个住即印破嘛。所以他说啊，你这个时候了，你是去啊还是住啊？你是去啊还是住啊？啊，他经常可能用这个话来开始人，是说那你说，他说哎呀，我可不敢说，哎呀，我这失钱遭罪，某甲不敢造次，到底是去即是啊，住即是啊？你们说说，这么说吧，生即是啊，死即是啊。便打，打归打，生即是，死即是，哈哈归哈哈，生即是，死即是，吃钱遭罪，失走好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个不孝子孙呐、啊，淡泊啊，不孝子孙，呵呵，你看看， 就是去即是喽，你就是去即是撵我，别在这待着了，别在这待着了，赶快走吧，赶快走吧，老师啊，你别在这待着了。哎呀，还有一个打的，你说算不算失钱遭罪？哎呀，就得开了个茶馆，失钱遭罪，就是要关门的节奏啊，日面佛，月面佛，反正你不是佛你就难受，你这个智慧息热极美，你修心密没有，打酱油。莫名其妙，这个大酱油，我老师走得好，你就杨师兄，你就当我走了，当我走了最好。还说这个不？这个比较长，鼓山的这个，还说不说？那个妙刚才啊？
刚才不是那个妙伦，你不是要给他留时间的吗？差不多时间到了，这个鼓山这个下周说吧。
那个庙，郑州那个庙什么？你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关于啥？还有什么问题？
剩下这点时间，师兄们自由讨论吧。看看平常修行上还有啥问题没？可以跟郭老师再交流交流。公案今天就不说了。是
没
在我
这儿的，没在，好像找了几个没找到名字。我们接着把这一段学完了吗？
学完时间太多了吧，就已经没有就三四分钟了。
就是心中心的还有什么问题？持世的还有什么问题？关于公案，
还有这些时间，对对对，一个是今天的内容，再一个就是平常的修行有啥问题，我们再交流，再跟郭老师交流交流。
第四印能随愿往生念心中心咒就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第四印的这个你看那个佛心经上说的嘛，结第四印持心中心咒可以随意往生十方净土，在佛心经上有说。曹师兄啊，你的问题不是在于怎么样随意往生，你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往生到净土的极乐净土的问题。曹师兄，你的问题是就是你看看你还要四意念往生咒吗？你的问题是这个，我跟你说句那个什么的话吧，你就是持第四意念往生咒是次要的，往生了到了那个净土，那个净土是什么样的？什么样的土叫净土呢？你给我想想这个。只是好的土吗？只是好的土的话，那么你嫌弃这个土不好，你到一个好的土，你到那个，万一你到了那个地方，你又有了更高的想法，更高的追求，你又嫌弃那个土不好了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问问你，到底什么样叫佛的净土呢？你这样想，你这样想，现在就在往往生的路上走，你现在想一想啊。心净，什么叫心净呢？我知道心净则土净，什么叫心净呢？什么叫心净啊？大随求陀罗尼啊，大随求陀罗尼叫随心陀罗尼，按照佛心经的说法是佛心经，咱们的经典是这样的，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，上卷是佛心经，下卷是大随求陀罗尼经，是这个，就是上卷和下卷是相通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大随求陀罗尼心咒怎么修啊？好好的修心中心，就是修大随求陀罗尼心咒，知道了吗？具体的这个当然了，大随求陀罗尼它有它的咒语，有它的手印，在佛心经那个里面的下半部也有说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老人的灌顶啊什么的，以后的话都有传授，也可以，你要是灌了顶你去问，都知道的。浓巴巴的是，他是问心境。心咒念随心咒做转语有什么功能？那念随心咒做转语有什么功能？我没有听明白持世的这个问题。净度开示过，开示过，关于大随求的这个开示过。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签座内还是没过签座还是什么情况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，王影响主要是念随心咒做转语是有什么功能，是我没听明白持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大随求咒怎么了？大随求咒怎么了？压丑外扬，心不被净牵，随意而安，无欲无求，心就净了。那你到底求净生净土还是不求生净土啊？曹师兄，是不是意思是大随求咒有什么功能？就是不知道曹师兄的这个逻辑啊，我老是理解不了。你上面不是说了吗？这个是净土， 你上面说了这个是净土，那你既然知道这个是净土，你不是想生净土，那你就要无欲无求吧？那你就到底是生啊还是不生啊？你要是求一个生吧，你就不是无欲无求了，就肯定生不上去了。你要是不无欲无求吧，你还能够安忍得住吗？你还能够安心吗？对，他就是练气功的那个。不知道，现在不是正要问你呢吗？你说说试试，有心就会被净迁。大随求念就是念的随心咒。持世，你的问题是什么呀？你的问题是啥？我不知道。大随求是无求。我不清楚持世师兄的问题。对，有。摘杨花，摘杨花，嗡嘛呢达里哄怕吐。心境即净土的话，还真会有一个极乐世界吗？那你就是不承认心境的土境啦。心境则土境的话，还会有一个极乐世界。如果真的是心境则土境的话，那也不妨有一个极乐世界去往生。如果是断绝了没有的话，那就是你不能容忍那个有在，那也不对呀。心境的话也不妨有一个极乐世界往生，也可以不往生，就是东家做牛西家做马，这一样是往生。所以他说把这个咒语当作禅宗的转语有什么功能？刘涛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把这个咒语当作禅宗的转语有什么功能？禅宗的转语没有功能，咒语也没有功能。他这么说，我还是不明白刘涛他这是什么意思。淡泊，你就搜这几个字儿：摘杨花逗号，摘杨花逗号，嗡嘛呢达里什么什么。你就塞那个大会宗稿空格摘杨花逗号摘杨花，你就搜这几个就能出来。淡泊，你搜搜试试。持世的这个问题没有整明白，我看看还有一个。曹师兄，你还有啥问题没有了？你要往智慧上靠，曹师兄，你要往无相上靠，你别往怎么操作上去靠。你两轮过了，就是说你就是要往智慧上去靠，在心性上要往心性上去打开的是心性上的东西，不是操作性的，不是实操性的。今天的手指怎么比划，明天的做怎么整，这种的，就是这种东西可以要用心，但是不可以拿捏过头。如果拿捏过头啊，就跟佛法的本意相违背了，就像是捏木一样。好，以后再慢慢来吧。有佛处不得住，生铁秤锤被虫蛀，无佛处即走过，撞着松山破教堕，三千里外莫错举，两个十人相耳语，那么则不去也，此语已行遍天下，摘杨花儿，摘杨花儿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这个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宋赵州的，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三千里外莫错举啊，此语已遍行天下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么，那三千里外莫错举，那么则不去也。就是说，你要注意，他每一个的头一句是赵州的公案，后一句是他的颂。第一句，奇数句都是赵州的原话，偶数句都是他的颂。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三千里外莫错举，那么则不去也。摘杨花儿，摘杨花儿，这就是赵州的。僧慈师问什么处去，住方学佛法去。师处福子曰，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。哎呀，你这么说我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哎，摘杨花，摘杨花。哎，这个特别适合刚才曹师兄问的那个净土的那个，要生净土啊，生净土啊。那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净土这个地方，有净土的地方不能住，没有净土的地方你要急走过，你要注意啊。我以后的话，你不管什么地方，你千万不要错举这个净土啊。算了算了，我不生净土了。哎，对，也不妨吧，去摘个杨花去，摘个杨花去。没说让你生净土，你到那个地方给我摘一朵花回来，去摘花玩去啊，摘杨花，摘杨花。你要往这顶上会，你别往那个操作上天天捯饬那些操作，不是那样的啊。是通过操作让你弃这个的，弃了这个了，你不就无爱了吗？不至于那么碍手碍脚了啊。摘杨花，摘杨花，杨子涵，宋之斌，杨就摘了两次杨花。今天就到这儿不，袁师兄。
好，看看师兄们还有要讨论的没。没有的话，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里了，在杨花中结束，我们下周是继续和郭老师喝茶。